又要同大家系继续系讲天国嘅比喻。今日呢个比喻，一般人叫佢做系藏宝嘅比喻。相信大家都听过藏宝嘅比喻系好多好多次，但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日嘅解释系同 99.9% 你听过嘅都唔同。唔系我要标奇立异，唔系话我系无中生有。若果你真系发现到呢一个经文入面嘅首尾嘅结构嗰阵时，就有一个结构嚟到限制你，话俾你听，当时圣灵感动呢个作者写出呢啲经文嗰阵时，原有嘅意思系乜嘢嘢，而唔系我哋可以其中将一个比喻系抽咗出嚟，自己中意点解就点解。今日嘅比喻头先都已经读咗噶啦，喺马太福音13:44系好简短。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卖这块地。非常之简单嘅经文。古代嘅人系冇保险箱嘅，我哋而家有啲咩宝贝啊，有咩金银财宝啊，唔想放喺屋企，等阵有贼入屋，等阵有火烛嘅时候就乜都冇晒。所以我哋点啊？去银行开嘅 account， 开个保险箱，就将我哋啲宝贝摆晒入去。古代冇噶噃，咁古代嘅人点办啊？佢哋就喺地下掘个窿，然后就将佢哋嘅宝贝就摆咗落去。我哋听咗上嚟好似好无稽，其实古代真系咁样做。令我谂起喺箴言2:4，话寻求智慧同埋聪明，就系、是、好似有人去寻找呢啲系隐藏嘅珍宝一样。但如果我哋记得嘅话，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25:14，亦都讲咗一个另外有关天国嘅比喻。佢话天国就系好似有一个主人要去旅行啦，佢就叫晒佢啲仆人嚟，然后就将佢嘅财产就系照住呢啲仆人嘅财干嚟到分俾佢哋，要佢哋去帮佢系做买卖。有人系分到有5,000两，佢就去赚咗5,000两做买卖；有人分到2,000两，佢就赚咗2,000两。亦都有人分到1,000两，分到1,000两嗰个点啊，走去掘个窿埋咗1,000两入去，就系、是、今日我哋所讲嘅呢一种咁嘅藏宝嘅办法。这个人系惊住佢做生意系会失败，系会蚀咗啲钱。最好嘅办法点啊？藏咗落去嘅地道，主人翻嚟，我咪俾翻1,000两俾佢咯。结果个主人闹佢啊，仲将佢赶咗出去，喺黑暗嘅地方系哀哭切齿。Josephus 亦都系一个犹太人嘅历史学家，佢亦都系讲过。他说古代的人真是这样的，犹太人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尤其是喜欢是将他们的宝贝，将他们的金银财宝是藏在地下里、兵荒马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让兵走来我家里抢了我的东西，所以将这些宝贝就埋藏在地下里面。 Josephus 这个历史学家都是这样说。另外有个人叫做 W.M. Thompson， 作了一部书叫做 The LandAnd the book， 在这部书里面，他说他自己曾经是亲历见到有7个是寻宝的人。有人真的去埃及，这个叫做以色列地方去寻宝的。这班人就是啦，他们去马其顿的西顿去寻宝，去到一个地方是叫做相思树的街。我不知道在哪里啦，好明显就有个地方有好多相思树，就是出名叫做相思树的街。找到什么？找到好几个铜罐，铜罐入面装满了金币。这些金币都是亚历山大大帝时候的金币，同埋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的时候的金币。哇，这7个寻宝的人开心咯，找到这些宝藏还不发达，今次。高兴到他怎样，在这里大叫欢呼。仲有一个好似晕咗添，高兴到突然间晕咗啦。结果点啊？惊动咗马其顿嘅政府，马其顿嘅政府嚟睇一睇，哦， 呢啲係屬於國家嘅國寶嚟嘅，唔攞得嘅你哋。呢個係原來馬其頓知道亞歷山大大帝突然間暴斃去世，驚住會有暴亂出現，於是點啊？將嗰啲金幣藏咗落去啲銅罐度，埋咗喺個地下度，啊，俾呢班人揾到出嚟。啊，結果佢哋點啊？打草驚蛇，啊，一個錢都攞唔到。嗱，我頭先講過，有好多牧師解經家都有解過呢一個比喻，但係都係解錯咗。通常解錯就係點啊？就係、是、解釋呢個尋寶人係我哋啲信徒，係我哋啲基督徒。相信大家都聽過呢種解釋。當一個基督徒、一個信徒揾到耶穌基督之後，就點啊？變賣一切，就放棄一切，嚟到跟隨耶穌基督。呢個係通常嘅解釋。嗱，呢個咁嘅解釋唔係話憑空想像嘅，係有聖經根據嘅。如果我哋見到保羅喺羅馬書十二章一節，真係話啊，所以弟兄們，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啊，保羅叫我哋要點啊？要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喺腓立比書三章八節，保羅講自己係願意放棄一切。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这个还不是我们讲的比喻，万事看作粪土，啊，为要是得着基督。啊，听起上来真的很有理由，但当我们再去想深一层的时候，就發覺咁樣嘅解釋係有好大嘅問題，有好多唔合理嘅地方。第一個唔合理嘅地方就係耶穌，佢哋話耶穌係寶藏，但耶穌唔係隱蔽㗎喎。耶穌係世界上可以話得知名度係最高嘅人嚟，佢唔係隱蔽嘅。第二，若果耶穌係寶藏，我哋揾到咗耶穌，就放棄所有一切去跟隨佢嘅話，如果耶稣是宝藏，那就变成我们去寻求这个宝藏了。圣经说一个罪人能不能够找得到耶稣基督的？罗马书三章十至到十一节怎么说的？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寻求神的人都没有的。我哋点能够系揾得到呢个宝藏？我哋点能够系靠自己揾得到耶稣基督？圣经话俾我哋听系啱啱相反，唔系我哋去寻求耶稣基督，系耶稣基督嚟寻找失丧嘅人。正如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讲咩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唔系我哋去揾耶稣基督，系耶稣基督嚟揾我哋。第三个问题，耶稣基督是无价的，救恩是无价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放弃来到追求耶稣基督。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到九节讲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唔系买得到嘅，救恩系礼物嚟嘅，系神赐俾我哋，救恩系恩典嚟嘅。若果系礼物系恩典嘅话，就唔系我哋系能够买得到。第四个问题系咩啊？第四个问题，注意到经文话咩啊？呢个人揾到咗个宝藏之后，佢去买咗块地。吓，买咗块地？若果宝藏系耶稣基督，咁块地系乜嘢啊？喺度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第二个比喻嗰阵时讲得好清楚，麦子同稗子嘅比喻，话地系代表世界，大件事啦！揾到耶稣基督，你好买咗个世界啦，快啲去！ 圣经的教导是刚刚相反的。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话啱啱相反，你唔好赚咗成个世界，你丧失你嘅生命，冇理由揾到耶稣基督之后要走去买咗个世界翻嚟，好奇怪。如果咁样解法就非常奇怪。最后呢、这个人揾到咗宝藏之后，立刻将宝藏又藏翻喺个地入边。咦？揾到咗耶稣基督，好快啲收埋佢啦！怪唔知得咁多人唔会去同人哋传福音啦，可能就睇咗呢个比喻解错咗，将耶稣基督收翻落个地入边。揾到耶稣基督系同人分享噶嘛，系嘛？点解会将耶稣基督收翻入个地入边？有五个好大嘅问题，如果我哋解释，寻宝人就系我哋啲基督徒，就系信徒。但系一般嘅神学家、一般嘅牧师都会点讲啊？唉，唔好理咁多，比喻只有一个信息㗎咋。这个信息就是基督徒找到耶稣基督就放弃一切。其他的东西你五点、六点、七点、八点全部不要理他。这个是一般牧师的解释。那亦都有人说这个宝藏不是耶稣基督，是福音。那福音啊，头头是不明白福音，后来明白了就怎样？明白咗就放弃一切咯，嚟到追求咯。嗱，但系呢个亦都系冇啊，唔系话冇圣经根据嘅。啊，圣经真系将神嘅话语同埋宝藏嚟到比较，有好多经文，好似诗篇十九篇十节，为耶和华嘅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嘅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嘅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哇，原来神的道是比金子、比精金还好。在这里箴言三章十三至十五节亦都说，得智慧、得聪明的、得到神话语的，这人便为有福、因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神的话语又好像是银子、精金，甚至是珍珠，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珍珠的比喻，真是有这样的比较的。虽然不是说凭空想象，但是无论你的解释宝藏是耶稣基督好还是福音，都是换汤不换药。前面讲过五点的问题仍然是存在。而且重点啊，若果你说宝藏是耶稣基督或者是或者是福音，而寻宝的人是我们的话，就一个好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好像耶稣基督在教我们一些不是很道德的东西。耶稣基督教我们什么呀？好似我哋成日都话，地上执到宝嘅点啊，问天问地都攞唔到，系嘛？千祈唔好出声添啊！你出声嘅点啊？好似头先马其顿嗰七个寻宝嘅人点啊？冇埋啊！唔好出声点啊？偷偷地走去买咗嗰块地，咁个宝藏咪属于你咯？嗱，点解买咗个地个宝藏属于你？原来犹太人嘅律例话，如果在你属于你的田地上找到宝藏的话，宝藏是属于地主。所以你买了块地，那就名正言顺那个宝藏是属于你咯。所以这些人这样解经呢，他说不是没有道德的，这个人没有道德是怎样？找到个宝藏就拿了走啦，还埋回在地上再去买块地做什么呢？傻的咩？你估是吗？你听下都觉得是不多似的了。但是多数人都会怎样？拿了个宝藏就走了。有哪个会将个宝藏埋回在地上然后去买块地？好奇怪的事。我亦都为了这件事走去做了很多的查考。查考是不是真的犹太人说在你的地上找到宝藏就是属于你。 有部书叫做 A Rabbi Looks at Jesus Parables， 是由一个拉比的眼光来到看耶稣基督的比喻。根据这部书讲什么？原来犹太人的律法是说在你的地里面找到的宝藏就是属于你，但是在道德上你仍然有些事要做。如果那个宝藏不是属于你的，你要打攞咁去揾呢个主人啊，呢个宝藏嘅主人，可能系上一手嘅主人留喺度，亦都可能系前一手嘅主人将个宝藏留喺度。啊，有啲主人你嘛留咗喺度唔记得咗，你要打攞咁揾佢。嗱，若果呢个宝藏嘅主人死咗啦，揾唔到啦，咁呢个宝藏先至系属于你。嗱，所以你呢度咁样嚟睇法。这个这样的教导似乎是教紧我们做一些不是太道德的事，不出声不告诉人知，买了那块地那么就拿了个宝藏。解经家又会怎么说？不要理那么多，总言之比喻呢就是一个讯息，就是一个基督徒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放弃一切。但我们不需要这样来解经的，有一个更加合理，有一个更加好的解释的办法是什么？寻宝人不是我们啊，不要这么抬高自己，寻宝人不是我们啊，寻宝人是耶稣基督啊，一切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找到个宝藏据为己有，合情合理，完全是没有道德上的问题，而且耶稣基督是愿意为了宝藏是付出一切。那问题就来了，寻宝人是耶稣基督，宝藏是什么？这里又有误解，所以我说有很多人误解这个圣经。这些人说寻宝者好了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宝藏是以色列。为什么是以色列？他们说以色列 是神的宝藏嘛。这些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创世纪是十二章一至到三节，我们见到神和亚伯兰讲，他说我要叫你，必叫你成为大国。凡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凡造就你的我就造就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去到出埃及记，神和摩西讲什么？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他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跟住在诗篇135篇4节亦都为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佢系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嘅子民。所以呢啲人就话宝藏好明显就系以色列。但个问题点解呢个以色列，如果宝藏系以色列，点解会藏咗喺个地下入边嘅？嗱，呢班人又会解释嘅，佢会点解释啊？佢话以色列，神将以色列放喺呢个世界系要点啊？要嚟荣耀神㗎嘛。但係以色列人有冇咁做啊？使到外邦人都认识神嚟到荣耀神，有冇咁做啊？以色列人冇咁做。如果以色列人冇咁做嗰陣时候，咪等于好似你个宝藏系藏咗喺个地下入面囉。呢个就係佢哋嘅解释。另外仲有咁点解咁我哋就话啦，耶稣基督是会为他付出一切，正如这个宝藏寻宝人找到了个宝藏之后怎样欢欢喜喜这样是购买这个宝藏的嘛。所以我们见到在以赛亚书53章8节经文又说什么？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这一节的经文通常是我们基督徒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被压伤，为我们被鞭伤，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医治，是讲基督徒。但如果你注意经文，是的确是讲因我百姓的罪过。我这里我不会走去拗，因为 有需要好多时间，就是好多人用这一节的经文爱来说耶稣基督为以色列人是被鞭打、被压伤，是付出一切。另外又有一节经文很有趣，在约翰福音11:49-51，说耶稣基督是被拉去就快要钉十字架，有一个是祭司，大祭司是叫做该亚法。这个该亚法曾经讲过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就变了一个预言，变了一句名言。这个人说一是就耶稣基督死，那以色列就可以得到是幸免，耶稣基督不死那以色列就遭殃，就会是受到灭国。结果真是耶稣基督死了，而怎样以色列是没有事。所以亦都是因为这节的经文，这些解经家就说耶稣基督为以色列是死了。那问题为什么这个人找到了个宝藏又会藏回落去个地下，他们又有解释的。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有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叫做教会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嘛。在马太福音12，他们已经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9:41-42，耶稣基督是就快进入耶路撒冷城，远远见到耶路撒冷城，他怎样？他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他知道还有几日以色列人就会是反他，就会是不接受他。经文说把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蔽的，叫你们眼看不出来。这些解经家说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好像将这个宝藏再藏回落去这个地下一样。解上来好像很精彩，好像头头是道这样，听这个解释。但是如果你问想清楚，想清楚呢，又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不是偶然遇上以色列的，不是好像说那个藏宝者偶然遇到这个宝藏。我们刚才讲的嘛，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有很多的期望，有很多的计划，刚才你都见到那么多经文的啦，不是偶然的。另外第二点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说救以色列人，但他有没有起起落落地走去救以色列人？好像那个藏宝者那样，他是起起落落，欢欢喜喜这样走去变卖了一切来到买那块地。耶稣基督没有，刚才读过的经文说耶稣基督是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哭泣的，是吗？不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以色列人是拒绝接受他。还有第三点，若果以色列真是宝藏，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买了个世界？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不合理的，是吗？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真正的宝藏是什么，寻宝人就绝对是耶稣基督的了。真正的宝藏是我们的信徒，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这里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有很多的经文将我们来到是比喻是一些珍宝，一些宝贝。好像马拉基书3:17，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施行作为的日子，他们要属我，作特别的产业，我必连率他们，好像人连率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见到这里讲什么？凡属神的人是神特别的产业。在树以赛亚书61:10，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好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告诉我们，所有被神救赎的人都是好像华冠，都是好像装饰一样。新约彼得前书亦都讲 二章四到四至到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为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呢度嚟讲系将我哋嘅信徒比咩啊？比起活石，比灵宫，比起系灵祭。所以我哋见到啊，我哋基督徒先至系耶稣基督嘅宝藏，我哋先至系耶稣基督嘅宝贝，亦都只有耶稣基督先至有权嚟到系救赎，嚟到买我哋呢班咁嘅基督徒。喺度启示录五章九节，这个我以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当我哋呢个教会时期完咗之后，会有七年嘅大灾难。喺呢个七年嘅大灾难，喺启示录五章九节讲到天上嘅情景，有一部七印嘅书，就系审判嘅书。有审判将会来临，但系居然冇人系有权柄系打开呢部书。一打开呢部书，审判世界嘅权柄就会彰显出嚟，但系冇人有权打开呢部书。喺度启示录五章九节经文话，同耶稣基督话：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嘅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只有耶稣基督先至有权打开呢部书，因为耶稣基督系买我哋、救赎我哋嘅嗰一位。我哋亦都见到喺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话俾我哋听，我哋系由耶稣基督重价买翻嚟。岂不知道你们嘅身子是圣灵嘅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嘅身子上荣耀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耶稣基督重价买翻嚟，我哋先至系耶稣基督嘅宝贝。嗱，我哋见到喺度呢个藏宝嘅比喻，呢一个寻宝嘅人，当佢揾到咗个宝贝之后，佢就点啊？佢就变卖一切啊！为咗呢个宝贝，佢系付出一切。我哋见到有好多圣经嘅经文都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真系为咗我哋系放弃一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点讲啊？你们知道我主基督嘅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也因他嘅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本来耶稣基督系富足噶，佢系神嚟噶，但佢甘愿为咗我哋变成一无所有，而且系钉十字架。富足嘅变成贫穷，我哋呢啲贫穷嘅披上耶稣基督嘅义，变咗系富足。喺度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到八节又讲咩啊？耶稣基督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本来是与神同等，他居然是为了我们是变成人，而且是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真的为我们是付出了一切。在这里新约有六次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是舍己。在这里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二章二十，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五章二十五，提摩太前书二章六，同埋提多书二章十四，都系咁样讲。仲唔止咁样，耶稣基督系为我哋欢欢喜喜咁样嚟到系付出一切。佢唔系话板你个面嚟到系被钉十字架，佢系为我哋欢欢喜喜。嗱，点解揾到咗呢个宝藏？又会再次是收回在地里面。这个是怎样解释？其实如果你见到很多的圣经的经文，你都知道 基督徒是耶稣基督一早就发现，一早就认识我们，一早就拣选了我们。这经文讲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世界之前，神已经拣选我们了。原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讲什么？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作长子。他不单止世界前认识我们，他预先知道哪个会信，哪个会不信他。信的是会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所以他一早认识我们，但是他又将我们摆回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是将我们摆回入去这个田地里面，一样的解释。为什么他会摆回我们在田地这里啊？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教会时期是吗？教会时期是什么时期啊？是世界和天国是一起进行的时期。是物质和败子一起生存的时期。是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亦都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同不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都是在恶者的手下，我们都在这个田里面。就是好像教会时期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同埋世界一起是生存，就是好像这个宝藏在个田里面一模一样。就是等于耶稣基督已经是知道我们了，救赎了我们了，但是就是仍然将我们摆回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模一样的解释。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是藏宝人，他是欢欢喜喜这样是为我们来到赎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为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是见到前面的喜乐，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他是喜喜乐乐这样，欢欢喜喜这样，为我们是来到钉十字架。嗱，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我话呢个宝藏唔系以色列？如果你见到以色列嘅话，头先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二节，话耶稣基督系为佢哋哭泣，耶稣基督唔系喜喜乐乐咁样样嚟到系救赎佢哋。喺树啊呢一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嘅天国，我哋讲话系讲教会时期。教会时期是哪个是主人啊？哪个是主角啊？教会时期是我们这些信徒是主角嘛，是我们的外邦人嘛。神暂时是将以色列是摆在一边嘛。所以若果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的比喻，会不会拿回以色列出来做主角啊？我相信不会。所以这里所讲的绝对宝藏是基督徒，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亦都要讲讲，所有信主的人亦都是包括那些以色列人。若果他们相信的话，所有相信的以色列人都是包括在信徒的里面。现在又要看看为什么是普世的恩典。我们说这个人见到了宝藏之后，他就去买了是全个世界。点解啊？点解会买咗成个世界啊？呢度系咪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嘅救恩系俾全世界噶，系俾全世界嘅人。嗱，有好多嘅神学家都会否认噶，有好多嘅神学家会讲咩啊？会话救恩啊，呢个救恩系俾系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嗱，呢个救恩嘅邀请啊！是俾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我唔系话救恩自己， 救恩当然是给属神的人，但是去邀请人啊，这个救恩的邀请啊，有很多神学家说正是给是基督徒，正是给是神拣选的人，不是给全世界的。神知道哪个给他拣选，哪个不是拣选。所以这些邀请都不是给全世界，有很多神学家是这样解释。但是我相信这个是错误的解释，因为我见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什么，耶稣基督是买了全个世界。我从来是未见过有人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他说哎呀好可惜，神没拣选我，所以我不可以信，我想接受的，但是神没拣选我。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救恩的邀请真的是给全世界。有好多的经文都是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就更加清楚了。经文说什么？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邀请是绝对是给世界上任何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更加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任何人无论哪个愿意接受相信的话，都能够是得到这个救赎。这个邀请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只有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得到真真正正的救赎。邀请是给所有人，但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被救赎。这个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比喻。今天讲的比喻是比较阔一点，这个邀请是给晒所有世界的人，耶稣基督是购买了世界。下一次要同大家讲的珍珠的比喻就比较狭窄，正是被神救赎的人。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救赎这个字是代表什么？是被神的血，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来到包住我们，以致神的审判是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珍珠的比喻就同这个是非常之相似。但是买一个关子，下一次先同大家讲为什么珍珠的比喻同埋这个是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包住我们是会有连带的关系。但我不妨亦都是讲一讲，就是犹太人看预言同埋是希腊人看预言是好不同。希腊人看预言可能好像我们这样，我们见到预言应验了，预言应验，我们就是这样来看。但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来看预言是很不同。预言是什么？对他们来说，预言是一个模式，预言是一个预象。什么叫做模式，什么叫做预象，是一个 pattern。 什么是模式预象，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说就是好像是这个天国的比喻，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藏宝的比喻是阔的，怎么是邀请耶稣基督，邀请世人来到是接受他，是吧，比较宽阔。但是珍珠的比喻呢是窄的，是所有是真正是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是得到。这个就是一个模式咯，是一个天国，是一个救恩的预言，是一个模式，是一个预象。另外一个模式，另外一个预象，大家比较是熟悉的，挪亚的方舟。挪亚起方舟起了120年，不断地是邀请人同人传福音，邀请人上着方舟，方舟起好了，你只要上着方舟你就得救了，是吧？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所讲今日的比喻这个是藏宝的比喻。任何人邀请你，世人你想算，你就得到是救赎。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想算了？只有这个挪亚一家八口，你不上船的你是不会得到救赎。虽然救赎那只船在这里，就救赎了当时所有人是脱离了这个洪水的审判。这个又是一个模式，下一次会跟大家讲为什么珍珠和救赎 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看看这个天国八个比喻，我们讲了五个了。我们讲到天国的影响，又是说有两个比喻的天国的影响，芥菜种和面酵。我们亦都讲过芥菜种的比喻是比较阔一点，是讲有雀仔来到这个树枝上，是世界在到天国，是吧？但是讲到这个面酵就窄了，面酵发起面团，面团在到圣经里面是代表是基督徒，是信徒，所以又是窄了。我们讲到天国的价值，今天我们见到藏宝的比喻又是比较阔的，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买了这个世界，这个救恩的邀请是给所有人。下一次跟大家讲的是比较窄的比喻，是珍珠的比喻，是救赎，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是被救赎。我们刚才也讲过这八个比喻，我和很多人的解释都不同，由以这个藏宝的比喻，相信是和大部分人讲的都不同。我们怎知道这样的解经是正确的呢？你要看回经文的结构，我们见到全部八个比喻的主角，主动的主角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主动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在撒种的比喻，是耶稣基督是将福音撒出去，首先是耶稣基督是撒种的人，是有不同的回应，但是最重要的主角撒种那位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比喻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耶稣基督将麦子是种在世界里面，又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比喻是芥菜的比喻，最初的天国是由耶稣基督那粒种子芥菜种，又是耶稣基督。第四个比喻是面酵的比喻，我们说面酵的比喻不是外在的天国，是内在的天国，是每个人心里面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的天国，又是耶稣基督是做主角。今日藏宝当然亦都是耶稣基督是为宝藏而放弃一切，不是我们啊，不要自作多情以为那个比喻是讲紧我们，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放弃一切。讲到珍珠的比喻，是任何人是接受耶稣基督的都能够是得救，主角又是耶稣基督。撒网的比喻又是去到末世，耶稣基督将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来到分开。而最后取物的比喻，是耶稣基督教门徒怎样是将他的话语是传达出去。所有八个比喻的主角都是耶稣基督，千祈不要自作多情以为藏宝的比喻和珍珠的比喻是讲紧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真的亵渎神。我们看看今天讲了这个比喻有什么学到，有四点。第一点我们见到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徒是神的宝藏，是神的宝贝。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的女士去街都珠光宝气，有很多的宝贝戴在身上，我的太太就不是那么喜欢珠光宝气，但有很多女士都是戴到珠光宝气这样，戴珠光宝气出街做什么？给人看的，是吧？不是给自己看，自己看都不需要戴出街，是吧？给人抢的嘛，你戴出街是给人看的嘛，珠光宝气怎么将荣耀给谁？将荣耀是给那个主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贝，我们都应该是要发出光亮来到荣耀神，荣耀耶稣基督。但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就好像真的那个藏在地里面的宝藏一样，没有人见得到，是吧？我们应该都是走出来做一个是荣耀神给人见得到，将荣耀颂赞是归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人。第二样我们见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有起起落落的心来到为我们去钉十字架，为我们来到救赎。钉十字架好恐怖的，好得人惊的。下次可能会跟大家讲好得人惊，好恐怖的。但是耶稣基督有个起落的心。好多时候我们出来侍奉都会怎样？都会好伤心。有人又会弹我们批评，有人又会闹我们，甚至误会我们。 但是当我们学耶稣基督这样，耶稣钉十字架都不怕，何况我们出来侍奉，被人骂就骂咯，是吧？被人诋毁就诋毁咯，误会就误会咯，有什么紧要啊？耶稣基督都这样为我们，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侍奉的时候都有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侍奉。第三点，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爱是几广阔。我们见到是为世界而死，我们见到是这个邀请，救赎的邀请是给全世界。如果是给全世界的时候，我们有事做的了，不是只是坐在我们教堂，我们要出去真正是传福音，以致真真正正这个福音是能够是达到更多的人。我都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是未信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最后的一点，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爱是有几深，他为我们是抛弃一切，放弃一切来到是属我们。我刚才说这个比喻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放弃一切去得到神，得到耶稣基督，但是我相信个结果应该是差不多。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回应？我们是不是应该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放弃一切，我们亦都应该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首位。若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天国八个比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是藏宝的比喻。主，我们见到我们原来就是你的宝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你的心，就是好像宝藏能够荣耀主人一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是不怕艰苦来到侍奉你的心，因为你是这么喜乐这样为我们而钉十字架，为我们而完成救赎的工作。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心，因为你的福音是广阔的，你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给全世界，邀请是给全世界，但是只有是真真正正是接受你的人才能够是得到这个救赎。愿你都是给我们有这个心，是使到更多人能够成为你的宝藏。我们亦都是感谢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爱是何阔高深，你爱我们爱到是放弃一切。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是将你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